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30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成立工作小组。中国肺炎疫情已经蔓延至全国31个省市，共有170人死亡。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称，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会破坏中国经济增长。此外，目前美国的联合航空以及美利坚航空都已经暂停取消来回中美之间的航班。白宫会否对飞往中国的航班进行更加严厉的限制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是这样回答记者的。
Airlines themselves are placing restrictions on a voluntary basis. We're all aware of the problem. We're all talking to each other.
他说航空公司目前是自愿性质的实施限制，中美两国双方都在交谈着中国实施非常严格的限制。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做出更加严格的限制，目前仍在讨论，每日开好几次会，尽量会谨慎留意事态的发展。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月29日宣布成立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就每天开会。特朗普总统指示工作小组主导政府应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并且随时向他报告事态的发展。而美国应中国的邀请，亦都将会派专家前往协助武汉肺炎疫情。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是这样。
We are sending our best experts from CDC to help them.
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接受采访时候就表示，美国将会派遣美国疾病与预防中心的精英专家小组是前往协助中国。中国是邀请美国是这样做，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试图尽快渡过难关。而新的工作小组是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是主持，并且是透过国安会的协调合作，由白宫和美国政府机构的多位专家组成，其中包括美国在传染病领域的重要专家。这个小组将会主导政府监测、遏止疫情以及降低病毒散播的工作，并且确保美国人民获得最早是和最准确的健康和旅游信息。白宫表示，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是总统所优先的事项，虽然美国人民感染的风险仍然是极低，所有机构都是在监测相关发展，并且令到民众知道情况。中国在星期四1月30号是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目前已经蔓延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造成有170多人死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星期三新增死亡病例是38宗，其中湖北是37宗，四川1宗。全国范围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是达到7711宗，而西藏在前一日亦都出现了首宗的确诊病例。而在星期三到目前为止，死亡病例一日之内增加是最多的一日。星期四感染病例仍然在增加，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是超过2002年爆发的非典，亦都是称为是 SARS 的病例的数量。当时中国的 SARS 病例是5327宗。而在中国以外，目前这个病毒已经蔓延到世界上10多个国家，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或者是大幅度减少前往中国的航班。随着中国新型冠状病毒仍然在迅速蔓延，路透社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金融决策者是开始对疫情可能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表示担心。日本央行副行长宇宫正佳星期四表示，在评估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所占的巨大比例。世界国家的股市星期四普遍呈跌势，目前中国的死亡病例已经是高达170宗。而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的记者会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成为一个中心的议题。鲍威尔表示，现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非常重要，当中国经济放缓的时候，大家是所受到的影响虽然并不好像中国邻国或者是那些跟中国有更活跃的经贸往来的西欧国家那么严重，但是亦都确实会感到。巴威尔仲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增加了全球不确定性，而此言一出，令到美股当日的小幅涨势是突然停止。 美国农业部长表示，目前仲系唔清楚中国爆发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履行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嘅承诺。美国农业部长柏杜星期三系通过电话会议对记者作出上述嘅表示。佢仲指出，疫情显然会对经济产生一啲嘅影响，佢哋系希望呢啲嘅影响唔会限制到佢哋今年嘅采购目标。路透社话，呢一次嘅疫情令到人进一步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履行美中第一阶段嘅贸易协议。在2020年购买36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美国贸易商已经怀疑中国的承诺，因为巴西大豆之前是丰收，而且中国发生的猪瘟疫之后影响了中国对大豆作为饲料的需求。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号在官方微博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猫和狗等宠物会感染2019新型冠状病毒。该个组织仲表示，同宠物接触之后，以肥皂以及水清洗，可以显著减少其他常见细菌在宠物与人类之间的传播，譬如是大肠杆菌以及沙门氏菌。之前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是李兰娟，在1月29号晚间接受中国央视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是哺乳动物之间的传播，所以对于这些动物要加以防备。由于中国爆发了新型的冠状病毒，美国科技公司谷歌在星期三宣布将会暂时关闭在中国的所有办公室。这次的关闭是将会影响到谷歌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办公室。谷歌在中国大陆被禁，他们在当地的办公室专注于广告的业务。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疫情已经是造成了超过170人死亡，并且在全球各地引发了恐慌。美国是至少有5宗的确诊病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白宫高官说，应中国邀请，将会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特朗普总统1月29号星期三表示，正在与习近平合作处理冠状病毒。资深白宫官员证实，美国应中国的邀请，将会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武汉肺炎的疫情。而目前美中之间的飞航限制是民间航空公司所为，美国政府尚未决定做出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南草坪举办美墨加贸易协议签署仪式上面表示，该协议将会为美国带来更多工作机会，并且增加人均所得。在演讲的最后，特朗普总统提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以及之前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他说，他们的关系从来并没有这么好过，他们目前正是深深涉入正是扩散的病毒，与习近平主席紧密合作，与中国紧密合作。老实说，他想即使之前的贸易协商这么艰难，目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长久以来最好的，而且目前是互惠的。之前美国被占便宜，目前彼此拥有互惠的关系，对美国而言可能比互惠更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致辞当中说，美国和外国的贸易协议当中有很多不可行之处，包括无法强制实行的劳工政策，亦都有对美国不利的地方，而这些情况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变本加厉。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三傍晚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和欧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贸易可以匹敌美中贸易量，这些也是为什么美墨加贸易协议如此重要。关于肆虐中国扩散全球的武汉肺炎，库德洛说他不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将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何种的冲击。他举了2003年非典沙士疫情为例子，他说当年大家对经济前景都很悲观，但是之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依旧蓬勃发展。库德洛表示，目前武汉肺炎是中国的疫情，而美国将会协助中国尽快解决。被问到武汉肺炎是否可以当成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库德洛表示，对抗冠状病毒是一个独立的议题，中国正是面对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已经有百人死亡了，这些非关谈判的筹码而是人类的道德本能。 目前美国的联合航空以及美利坚航空都已经对来回美中之间的数宗的航班或者是暂停或者取消。之前的有报道指出白宫可能对飞往中国的航班进行更加严厉的限制。对此库德洛对记者说，
Airlines themselves are placing restrictions on a voluntary basis. We all aware of the problem. We're all talking to each other. The Chinese have placed very significant restrictions.
库德洛说，航空公司目前是自愿性质的实施限制，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大家都在这里交谈，中方实施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他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决定做出更加严格的限制，目前还是讨论，每日开了好几次的会议讨论，他尽量谨慎留意事态，目前这些是主要中国的问题，而他想今日的新闻就是美国将会派遣美国疾病与预防中心的精英专家前往协助中国，中国邀请他们这样做，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试图尽快渡过难关。库德洛说他并不愿意揣测美国政府下一步将会怎样做，不过目前已经确定的是美国班机不会飞往武汉，而中国自己也都说了管控病毒的扩散，也都希望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班进行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的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扩大，台湾无办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对抗疫情的问题都持续引起注意。一些国际学者专家在社交媒体上力挺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但他们的账号却遭到被封锁的命运。有学者认为，由于北京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必须加大力度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官方截至1月28日晚，已经证实出现8个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但上个星期，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武汉肺炎举行的紧急会议，却没有使已经有确诊病例的台湾参加。除了台湾政府外，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的政府、国会议员、学者专家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接纳台湾，加强国际对抗病毒的合作。不过包括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庄远华、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英国诺丁汉大学研究员寇密章等人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给台湾关于国际应对疫情最新发展讯息的推文，却导致他们的账号被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封锁。同时亦都是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马明汉，在账号被封之前，在该研究所的全球台湾简报发表文章说，新型冠状病毒使更多人看到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组织外的问题。虽然台湾可以从美国及其他友善的政府取得世界卫生组织相关的讯息，但是这个程序在人命关天、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就变得十分不足。马明汉提到庄远华指出的关于台湾的桃园机场是重要的地区交通枢纽，但台湾却没办法得知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的任何协调工作的问题。国际民航组织的官网说，他可能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采取行动来阻止疫情通过空中交通扩散。国际民航组织亦都准备好关于其他会员国、机场和机场营运者管控卫生风险的指导方针。但是台湾人民却可能没办法直接和立即取得这些防护措施的讯息，亦都没办法提供台湾自己最新疫情讯息。这一种情况在疫情不断有变动时尤其令人感到不安。马明汉说，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支持台湾有意参与这些国际组织。美国国会多年来亦都以信函和立法方式呼吁行政当局采取行动，支持台湾适当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但至今这些努力却没有结果。他说，当美国及其伙伴在这个努力中有道和劝服时，北京却在这里贿赂和威胁，台湾的朋友基本上是带了刀去一场枪战。马明汉认为， 要认真推动这个努力，就必须设法说服中国改变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做法。他们可以在不放弃其一中原则下做到，因为台湾曾经在2009年到2016年期间，以观察员身份首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是国际社会必须使北京知道台湾的国际参与此时已经有更新的重要性。他们是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刑警之外，为国家安全关切。这个将危及全球卫生、民航旅游安全和打击跨国犯罪的努力。其次，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国际社会必须让中国付出代价。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国际刑警都是联合国机构，台北的盟友应该游说话，反对所有中国在这些机构里面提名的高层领导候选人，将中国逐出 G20、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不单只有象征重要性，亦都会使中国付出真实的名誉损失。不过马明翰亦都说，要使中国付出代价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如果华盛顿与其盟友认真为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组织外是国家安全关切，他们就必须在诱导和劝服之外，再加上更凌厉的运用胡萝卜与大棒，以便取得台湾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的确，他可能需要外交上的讨价还价，或者是对一些不合作的成员国采取威胁保留或者承诺增加援助的做法，这个可能会令人不愉快，但却有其必要性。马明翰说，这个已经不单纯是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而是人命的问题。为了使台湾在那些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国际组织中有一个地位，是时候将刀留在家，而全身装备齐全进入运动场。国际民航组织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之际，在其社媒上屏蔽为台湾参与国际应对疫情发声的言论，持续引起更多的反弹，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斯科特、众议院加拉格尔都指责该组织封锁挺台账号的做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亦都批评国际民航组织将反对他将台湾排除在外的声音消音的举措，已经违背他表明要公平、包容与透明化的宗旨。不过国际民航组织说，屏蔽社媒账号是因为有些倡议人士为了自己的活动目的而故意歪曲该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在提供给法新社等媒体的声明中说，该组织近来封锁一些在其社媒账号上活跃的倡议者，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在这里故意并公开歪曲该组织，以便引起大众注意他们自己的活动目标。声明说，该组织多年来已经澄清过，他不能够为联合国大会政府的政策负责，包括这些活动人士指涉的对1971年决议案的不满。声明中说，对于国际民航组织多年来已经对此事做出多次公开声明，以及这些活动人士明显要歪曲涉及此事事实全貌的意图，该组织认为完全有正确理由采取封锁账号的做法，以捍卫他们的追随者预期得到他们提供的完整信息和讨论。国际民航组织的官方回应使寇物章感到不满。寇物章星期三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连发狗推话，那一些推特账号被封的人里面有很多都是有多年经验的政府、智库、学术界和媒体专业人士，但国际民航组织的回应却将他们形容为是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而声明中提到这些人对1971年决议案的不满，却明显不提北京如今在联合国大会中过度施加影响力的事实，更运用超过半世纪以前的决议案来合法化在危机时将2350万人排除在外的做法，而不是去提这样做导致全球航空网络存在盲点的问题。寇物章说，我们这些被称为有所不满的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并没有提议使台湾成为联合国会员，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现状，当时至少台湾还是每年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观察员。曾经在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呼吁加拿大政府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渥太华大学教授史国良星期二发推话， 或者美国应该收回对国际民航组织及所有拒绝同美国一样，在1979年台湾关系法之下与台湾往来的联合国机构的资金，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一个中国的保护伞之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种有关这个病毒来源的传言，甚至是阴谋论。一种在中国网民中流传很广泛的讲法，就是这个病毒并非来自较早前认为的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身上，而是被武汉一个病毒研究所所泄漏出来的。美国一些专家认为，目前来看这个传言并没有根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湖北武汉爆发了疫情之后，中国国家疾控实验室的科学家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分离了病毒，测完了序列并且证实了病源。但是目前对于这个新型的病毒究竟来自哪个地方，存在不同的讲法。中国卫生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最初的报告说，第一个病例在2019年12月8号出现症状，并且说大部分患者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这个市场今年1月1日已经被关闭，但是医学杂志《柳叶刀》对于第一个病例的描述就对这种讲法提出了挑战。这个由好几个中国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描述了最早的41个住院病人的情况。这些报告的作者说，第一个病患是2019年12月1号患病的，但这个病人和华南海鲜市场并没有报告出来的接触史。他们指出，在第一个病人和以后的病人之间并没有发现流行病学的联系。他们的数据还显示总共41宗案件之中有13宗和这个市场无关。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面充斥着这个病毒究竟是来自哪个地方的传言。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个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意外泄漏出来的。大众怀疑这个研究所正是研制军方的生化武器。有网友还挖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的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姓石的研究员在2018年11月14号在上海做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蝙蝠冠状病毒以及跨种感染研究。他们认为这个讲明了在那个时候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已经掌握了跨种感染的蝙蝠冠状病毒。武汉是中国的病毒学研究重镇，中国科学院的病毒学研究所就在武汉，而且武汉大学还有一个病毒国家重点实验室。不过纽约时报获得个普利策奖的健康医学记者芬克认为这次病毒是人为传播出去的讲法企不住脚。他说他们有这种病毒的排序，他和大家所知道的其他先前的冠状病毒密切相关，有些动物在携带这种病毒的时候并不患病，这些病毒后来跨种传到人类身上面。一般来讲，它通常确实是来自动物。这位在西非实地报道过伊波拉疫情的记者告诫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大家需要很小心，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有信誉的科学家在推广这种讲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公共卫生专家王延宗亦都认为，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 这个病毒是人为传播出去的，不过他说在非典期间的确出现过病毒外泄的安全事故。他说在爆发沙士之后，在安徽省出现了沙士病毒泄漏导致那个省好几个人被感染的生物安全事故。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白利基说，他更加相信比较简单的一种解释。他说有很多新的涉及冠状病毒从动物跨种传到人类的分析，这种情况在中国有发生的先例，无论是涉及某一个具体的市场，因为是动物买卖所引发的其他的东西，看来远比那些怪异的解释更为可能。这位卫生专家又说，当然还要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信息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1月28号，部分洛杉矶华人在华人聚集区的夏威夷超市旁举办为武汉捐物的海外华人采购口罩活动。随着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向全中国和世界蔓延，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口罩荒已经突出显现。而这一次海外华人采购口罩活动，通过地方传媒和社交媒体等呼吁全球华人帮武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报道。
中国公布的1月29号的最新数据显示，全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达到5515例，疑似者6973例，死亡131例。对付病毒的口罩等相关防护用品变得越来越抢手。参加海外华人采购口罩的义工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Home Depot、 CVS 还有沃尔玛这些大商店都没有货了。口罩紧俏在国内更加是众所周知，价格亦都是青云直上。正在美国留学的郑先生说，在淘宝网上采购口罩比在成都的妈妈，发现10个口罩价格已经涨到358元人民币，但是还是只有卖，其他地方根本没有货了，即使有货的亦都要年后发，那就来不及了。海外华人采购口罩行动通过平面纸媒、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实地征集结合的方式，为救助中国以武汉为中心的疫情灾区做出努力。该行动的活动人士星期二在夏威夷超市外向过往行人发放二维码传单，志愿者只需扫码便可以入捐赠者的电报群，下单后通知该群即可。由于口罩在洛杉矶的实体店已经呈现脱销趋势，参与行动的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动用了各种的关系，从外州可以买到，比方说拉斯维加斯、凤凰城等，他们在网上也都订购了一些，呼吁出去以后有几个城市的企业家捐的量还比较大。对于募集到的口罩等用品如何送到中国疫区，郑先生说，方法之一是通过快递，小盒装口罩可以将50或者100盒装入一个大箱打包投递，仍然是可以做到的。曹永昌说，由于大众都将目光放在武汉，事实上武汉之外的边远地区也都很需要，他已经购买了7000个口罩，定点送给了咸宁的一家医院。关于在美国获得的捐赠如何进入中国，他们也都想好了最不得已，但是也都会有很有效的做法。曹永昌说，实在不得的话，他们就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将口罩送给前往中国的乘客，每人带20个回去， 他们自用或者给家人用、给亲戚朋友用都可以。邱永阳将自己在美国的一间办公室作为捐赠物品的收货地点，好为武汉人感到悲哀，因为中央政府拨出的救灾款数额比起对外援助来讲实在是很少。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国际特赦年度报告盛赞青年人无惧打压，继续带领抗争。台湾股市大跌，蔡英文提出稳定市场、帮助企业八项措施。欧盟并未全面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1月30日发布2019年度亚洲区域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出现重大的倒退，而此外世界各地多处是出现了香港模式的反抗。报告说，虽然言论以及集会自由在很多国家都遭到打压，但与此同时亚洲各地亦都出现了由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浪潮。这个题目为是亚太地区人权状况2019年回顾的报告，详细了分析25个国家以及地区的人权发展状况，同时记录了新一代的活动人士如何对抗当局打压异议的时候的暴力镇压、社交媒体上面的恶意攻击，以及是广泛的政治审查。在中国人权状况方面，报告说中国的人权状况依旧，当局继续是系统性地镇压持不同政见，司法体系仍然充斥着不公审判，以及人员在羁押期间被施以酷刑，以及是其他的虐待的问题。中国政府仍广泛使用死刑，并将会涉及是死刑的信息列为是国家机密。而在香港自去年6月开始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其中年轻人一直是各类示威活动的主要发起以及是参与者，经常出现在每一场的抗议的最前线。国际特赦在报告当中表示，在香港警察使用鲁莽以及无差别的策略，包括对被拘人士施以酷刑，试图镇压和平示威，公众要求就警察的行为展开适当的调查，但是当局并未有满足有关的要求。报告中提到世界各地是多处出现了香港模式的反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30日星期四提出八项的措施，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对台湾经济的冲击。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这八项的措施包括对受到冲击的产业进行纾困、稳定股市以及汇市、制定特别的预算等等。而台湾股市在星期四因为担心中国会爆发新一轮的冠状病毒以及经济大幅度减速而出现崩溃性的下跌，跌幅将近6个百分点。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台湾全部出口当中是占比高达 40%。 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放缓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影响。蔡英文在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面暗示，政府将会准备进行干预，减缓他所说的短期心理冲击。路透社引用蔡英文的讲话，他已经是指示相关部门采取有关的措施，首先就是稳定股市和汇市，减缓短期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冲击。欧盟在1月29日星期三出台了 5G 网络安全措施的指南，其中并未有提到禁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 5G 网络部署。这份名为是工具箱的措施的指南，旨在是降低成员国以及在欧盟地区层面的网络安全风险，当中是提到了成员国应该评估设备供应商的风险状况，对高风险的供应商实施相关的限制，以及是制定战略确保供应商的多元化。虽然这份指南未有指名道姓，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高风险供应商指的就是华为。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月30日表示，有必要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如果因应是政治立场将台湾排除在外，这个很难防止区域内武汉肺炎病例的扩散。日本的第二架从武汉撤侨的专机在1月30日上午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机上便210名乘客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病毒筛检。之前第一架的撤侨班机有三个人确诊武汉肺炎，目前日本境内的确诊人数已经是达到11人。 南韩政府从中国撤侨的行动仲未完成，国内的民众对政府有关隔离措施就一片反对之声。南韩总统文在寅是出面呼吁信任以及合作。南韩外交部在星期四上报告说，原定有四架疏散南韩侨民的包机将会陆续从武汉起飞，但是中国方面目前只是允许一架飞机起飞，其他的几架包机则是推迟起飞，可能在星期四稍后时候获准离开。南韩方面在星期四公布了两宗是新增冠状病毒的病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武汉肺炎造成今日的混乱局面，是不是究竟由恐怖的封口所导致的呢？在中国当局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之下，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疫情借助中共的封锁管控迅速扩大，扩散到全中国并蔓延世界很多国家。同时当局的疫情应对和它宣传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混乱。批评者就指出了，当局不单止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大祸的教训，并向中国公众道歉和接受问责，反而继续维持并强化和扩大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的第一部分。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中国各地依然呈现迅猛增长阶段。来自中国的最新官方报告是，截至中国时间星期三2020年1月29日零时，中国国内的疫情已经造成至少132人丧生，1239人病情危殆，确诊病例5974例，疑似病例9239例。目前生物医学研究界的专家对有关病毒的确切起源和最初的传播途径仍然不清楚。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先前有关病毒是来自武汉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的猜测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去年12月初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明显呈现。但是在最初的病例当中，有一些病例，其中包括最初的第一个病例，没有和那里的海鲜市场有接触的记录。虽然专家对武汉肺炎的一些基本医学科学问题还不清楚，但是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目前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个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发展到今日这种失控的地步，和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与舆论管控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在疫情初发阶段，中共中央和武汉当局对公众隐瞒疫情，并长时间向公众大力宣扬疫情可防可控、人传人可能性不大之类的误导性信息。当局同时对冒险传播正确信息的公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封杀，控制疫情扩散的时机因此一次一次的错过。众多的武汉当地居民和到武汉旅行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病毒。随着疫情的扩大，中国政府采取了武汉封城和断绝市内公共交通乃至私家车交通这样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措施。
国际间的传染病专家纷纷指出，如此极端的封城措施已经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马后炮，控制疫情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为城内的人健康人和病人造成高风险。中国国内的传染病专家和医生都被中共当局禁声，不得就疫情问题发言，甚至不能够向公众进行基本的疫情科学普遍信息披露，否则就会受到严惩。在当今中国，只有一个84岁的老人家钟南山获得特许发言，声言武汉肺炎可以人传人。但是钟南山讲这番话时候，疫情已经在中国失控，武汉肺炎病例已经纷纷在外国出现。武汉当局随后承认，在武汉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出走，散布到中国各地， 从而间接地承认武汉封城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措施。武汉市政府在封城之后亦承认没有充分考虑到断绝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交通为居民生活和就医造成的困难，亦就是说武汉市政府和中共中央对封城的作用和影响都未有充分的考虑和预案。同时中共当局对来自民间的封城令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置之不理，对这类质疑贴上格杀勿论，一律删除。上个礼拜六，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的威胁水平认定为中等，但到了星期日，世界卫生组织修改睇法，承认该组织先前的观点不正确，并将病毒对中国的风险水平提升到去非常高，对全球的风险水平提升至高。
分析人士指出，在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国，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之际，中国的应对措施呈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混乱。在人口1000多万的武汉市1月23号凌晨时分宣布封城令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宣扬形势大好，宣传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和中国政府新春团拜上发表讲话，大谈中国梦。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武汉和武汉肺炎、武汉封城只字不提。武汉疫情当日只是在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的第四版获得撩鼻一格的待遇。在跟住落嚟的几日里面，中国媒体开足马力解说和宣传习近平的中国梦。武汉肺炎问题只是宣扬习近平伟大这个主旋律的陪衬。在中国国内外，众多批评者强烈批评习近平和他统帅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宣扬无视人民死活的中国梦。几日之后，习近平在星期六中国农历新年初一，即1月25号召开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
分析人士指出，自从武汉肺炎疫情成为中国传媒的一个话题以来，中国传媒的所谓报道在报道疫情时一直都将习近平当成是主角，将疫情当作凸显习近平及其他掌控的中共伟大光荣和正确的配角。例如1月29号中国官方传媒有关疫情报道的主要标题有四日之内习近平三次强调这个重要原则，习近平传递必胜信心，习声回响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高高飘扬，习近平说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习近平28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谭德赛的时候说，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是高度重视的，因为政府的宗旨就是将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所以对于这个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都是在这里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现在外界不清楚习近平这一番话是否间接的为自己在春节团拜上讲话只字不提武汉肺炎作辩护，亦都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无意中承认或者无意中提醒中国公众注意他本人和他统领下的中共当局未有给予武汉肺炎足够的重视，而错过了制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机，因此应当承担责任。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一直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持续不断地强调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和权力。较早时候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下达有关应对疫情的指令时强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中国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所反复宣传和强调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的主要实际意思是，掌控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中国各级官员要相信中共伟大、光荣、正确，对习近平在全党全国定于一尊的地位保持高度的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的绝对领导地位。没有习近平的明确具体的指示，任何人都不得采取自主行动，否则将严惩不贷。即使在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上，亦都不得有自主行动，而必须等到最高指示方可行动。
截至到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清楚地显示，武汉和湖北当局遵循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服从了中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亦即习近平的领导，并因此而延误了控制武汉肺炎疫情扩散的时机。一些观察家指出，武汉肺炎的病毒在中国的信息封锁、误导和严苛的舆论管控之下，扩散到去全中国，蔓延至全世界。截至到目前，中国其他地方发现的第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当局隐瞒疫情实况、严格封杀民间消息的情况之下，前往武汉旅行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染病的。中国政府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为人民造成祸患的做法，招致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和谴责，武汉当局首当其冲。观察家指出，这种批评和谴责似乎是为武汉市市长周先旺造成心理压力，导致他不得不做出变法。1月27号，周先旺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一方面承认武汉当局的疫情信息披露不够，另一方面则表示武汉当局先前在疫情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手脚被捆绑，不能够以事实为依据披露涉及千百万人生命安全的消息，而必须听从上级指令，等待最高层的授权。
周先旺的原话是，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他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他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二十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个之后，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在信息封锁、官方发布误导性信息、封杀民间消息的大形势下，武汉肺炎疫情不可控制的扩散全国和蔓延到其他国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应当承担大部分的责任，但武汉市和湖北省地区当局亦都难辞其咎。今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明显失控扩散之际，武汉公安机关查处八个所谓散布有关武汉肺炎谣言的人，同时武汉当局长时间反复向社会发布误导性的声明，称病源不明的武汉肺炎不可能人传人，可防可控。进入新年元月下旬，在疫情已经呈现明显扩散之际，武汉当局还组织所谓的万家宴活动，派发200,000份旅游券，召开迎春节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使公众暴露于病毒传染风险之下。武汉市政府采取这种以封口加误导的方式来应对疫情的做法，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正面报道，同时给中国公众造成巨大的危害。北京市当局先前公布的最初一批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在元旦之后前往武汉中招染病的。中国其他地方报告的最初一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情况，亦都是这种的情况。
一些专家指出，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最终难以继续隐瞒之前，中国政府的瞒报、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措施如此得力、如此成功，以致向全世界呈现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局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1月28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拥有1760位支持者的官方微博账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似乎意在为这个月较早时候被武汉警方拘捕的8名散播谣言者证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1月1号，武汉警方宣布是逮捕了8名散布武汉肺炎的谣言者。之前他们在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微信群里面最早发布了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宗的沙士的消息。两个星期后，特别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抗击疫情的指示之后，这种神秘的被命名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类似肺炎的疫情，才是逐渐引发了民众的关注。署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唐兴华的文章分析说，虽然新型肺炎并不是沙士，但是信息发布者的发布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的谣言，并且基于对沙士的恐慌而采取了背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等的措施，这个对他们今日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文章从法理角度分析说，面对着虚假的信息，执法机关是应该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以及是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而且客观上未有造成严重危害，当局应该保持宽容的态度，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面的必要，更加是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令到他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了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对敌对势力攻击他们的无端借口。文章还分析说，虚假的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并且不点名批评了武汉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处理。文章说，各级的官员决不能够将信息公开认为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他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经此一役，他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遇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中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二的这篇名为是造谣者证明的文章受到了一些民众的赞扬，但是批评者就说，仅仅是证明不足以平民愤，当局应该向这8个人道歉，并且予以赔偿。亦都有人说，那些后来辟谣的人才是真正的造谣者，随便捉人的武汉警方应该是被法办。王志安在推特上面还表示，他个人认为较早之前下令捉武汉那几名所谓的造谣者的人，应该是将他们捉起来。在互联网上面，有网民将最早公布的这种神秘传染疾病的这几个名的医务工作者称作为是八勇士。在1月29号星期三，中国国家卫健委是通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人士是超过沙士的时期，累计是达到5974宗。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审查者在忙于清理互联网，确保网络空间充满被当局视作为是正能量亦是主旋律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讨论暑假期间应该要做些什么，李华就建议邀请一些朋友一起去露营。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ong shot 以及 the bus。
Larry， 我们好不好叫 Dave 和 Laura 和我们一起去露营啊？
Well, it's a long shot. Dave and Laura probably already have something planned.
咁又系，佢哋可能已经计划好暑期活动噶啦。不过呢个同 long shot 有咩关系啊 ？Shot 系射击，咁叫佢哋一齐去露营又唔系去打猎。
No, 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shooting.
Oh, 等等，我知啦。你嘅意思系佢哋已经有咗计划，所以唔系好可能同埋我哋去露营。Long shot 就系唔系好可能，系唔系啊
？That's exactly what it means. A long shot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likely to happen, or there is only a small possibility of success.
你睇，我估啱啦。Long shot 系指唔系好可能嘅事。咦？或者我哋可以加入佢哋嘅活动噶
？That's a long shot too.Because it's probably too late to make the necessary airplane or hotel reservations.
係咩？而家已經唔係幾可能訂到機票同旅館。咁仲有乜嘢係可能而唔係 long shot?
We could spend the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at my parents' lake house. I'm pretty sure that my parents would be happy to join us there.
哇！去你爸爸媽媽嘅湖邊別墅度㗎，仲可以見到佢哋添，咁真係太好啦！誒 ，Larry。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个好计划啊
？Well,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d be willing to spend your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My parents sometimes could be boring.
点会呢？我好中意你爸爸妈妈，佢哋好友善又好风趣。你妹妹都系个好有趣嘅人，我谂我哋会玩得好开心噶。
It's a long shot that my sister will come home to spend the vacation. She said she's going to Europe this summer.
哦，佢要去欧洲啊！我都好想去啊，不过而家冇钱咋。诶 ，Larry， 暑假去你哋屋企，我可唔可以去湖里边游水？我系咪要带埋泳衣啊
？You should definitely bring a bathing suit。
咁要唔要带一件外套啊
？You could, but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ll need it。
Larry, 准备好未啊？我哋应该出发啦。
Yep, I'm all packed. I decided to bring some new movies with us to watch too, including a new horror film. The buzz is that it's really scary.
你仲带咗电影啊？太好啦！不过我就唔系几中意睇恐怖片嘅。诶，系啦 ，Larry， 你头先话 the buzz is 乜嘢系 the buzz？
Buzz is slang fo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a person or a thing.Not necessarily bad.
Oh, buzz 就系指大家谈论嘅话题，所以你意思系大家都喺度讲呢套片好可怕，系咪啊
？Right. I brought that new Tom Cruise movie too because I know you've been wanting to see it.
真噶？你仲带咗 Tom Cruise 嘅最新电影 ？Larry， 多谢你啊！最近大家都喺度讲，就系 The Buzz is Tom Cruise 又有新女朋友啦。
I really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buzz about celebrities' personal lives. I'm just not interested in it.
我对嗰啲关于名人嘅传说通常都唔系好感兴趣嘅。但系 Tom Cruise 系我好中意嘅电影明星，所以有关佢嘅事我系比较注意噶。
Oh well, all the buzz in the media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probably didn't help their marriage that much.
冇错。嗰啲媒体嘅报道对佢哋嘅婚姻唔单止冇咩好处，甚至仲可能间接嘅破坏咗佢哋嘅婚姻添。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句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long shot， 系指形容某一件事唔系太可能发生、机会唔大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he buzz， 系指大家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嘅谈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